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那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讨论的主题啊，是有关于皈依的意义跟方法。那么在讲到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说明这个皈依在我们佛法的修行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基本上我们身为一个有情众生，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离苦得乐。那么基于一个离苦得乐的心情，我们就会开始去修习善业。但是这个善业是有两种的差别，第一种叫做外道的善业，就是我们在布施或者持戒忍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向外去追求的。那么这样的善业，我们叫做是一种福报的力量。所以这种福报可以给我们产生暂时的安乐，但是对我们内心的烦恼跟罪业没有一种对峙的力量，也就是说不能产生一种解脱的功德，这个就是所谓的外道的善业。那么第二种叫做圣道的善业，圣道就是你在修习布施持戒的时候，你是从你内心的道所发动出来的。所以这个善业它本身不但是给你一种快乐，它还会从你的内心当中产生一种解脱的功德，能够去调伏你的烦恼跟罪业，产生解脱。所以说呢，我们佛弟子跟一般的外道修习善业的最大差别，就是我们佛弟子内心当中有三皈依的基础，我们是在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基础之下来修习善业。所以这个善业变成是有解脱的功德，所以我们佛弟子的善业叫波罗蜜多，能够到彼岸。那么关于这个所谓的善业的差别啊，我们可以讲出一个经典上的譬喻给大家做一个了解。在经典上佛陀说啊，有一个广大的草原，有两个牧牛人各自领着很多的牛在这个地方吃草。后来这个草慢慢就吃光了，他们必须要经过这个恒河到另外一边去吃草，否则这个牛就要饿死了。那么这个时候第一个牧牛人他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这些牛，他就看到恒河这个恒河又宽水流又是非常的湍急，他就用这个强迫的方式使令这个牛往河里面去冲，结果有三分之二的牛都死在大海当中，死在恒河当中。就这个人他没有方法。那么另外一个牧牛人他非常聪明，他就在恒河当中找一个最窄的一个地方，那么水流最平和的地方，而且他把牛分成三类。第一种牛是强壮的牛，他让三分之一强壮牛先往前冲，那么这个牛三分之一冲过去以后他到彼岸了以后非常的满意就在那么叫。那么这个时候中等的牛就得到信心了，他得到鼓舞以后呢，他也就一鼓作气也就冲过去了。那么等到三分之二的牛都到彼岸了以后剩下三分之一这叫羸弱的牛，看到大部分都过去了输人不输阵那么也就提起勇气，那么再冲过去，结果全部的牛都到达彼岸，那么到这个丰富的草原，得到这个草水。佛陀说佛弟子们，我们今天要离苦得乐，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个叫做善巧方便。外道他想要离苦得乐，但是他苦于没有正确的方法，就是他没有一种三皈依的引导。所以 他往往做的事情是事倍功半的。所以我们经常批评外道是盲修瞎练，其实这个是正确的。他想离苦得乐，但是他不知道方法。那么佛弟子在一个目标当中，想要离苦得乐的目标当中，他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而这个方法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皈依是所有修行的一个根本。你不管是修习五戒十善，修习四谛十二因缘，修习六波罗蜜，都是要以三皈依做基础的。所以宗喀巴大师说，一个佛弟子，假设你所修的善业不跟三皈依相应，这个就是外道法。所以这个皈依啊，在我们的佛教的修行当中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你失去这个道，那么你要离苦得乐就变成不可能，你就是没有善巧方便。所以我们的确有需要花这个两堂课的时间啊，把这个皈依的意义跟方法做比较深入的探讨。好，我们看这个讲义。将是此义大分为三。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啊，有三个主题啊。第一个主题呢，总标皈依的意义，就是我们佛弟子为什么要修皈依。那么假设我们修皈依有什么样的功德，假设我们今天不修习皈依，直接去修习善法，有什么过失啊？就是把这个皈依的意义先做个说明。第二个，当我们知道皈依的重要性以后，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来正确修皈依啊？这个是讲方法，前面是讲意义，这是讲方法。那么第三段，我们用简单的一个记诵来把前面的内涵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三个主题。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啊。那么第一个主题就是总标皈依的意义，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是解释名义，第二段是三宝内涵。那么首先我们把皈依的意义先做一个说明，它的一个代表内涵是什么，什么叫皈依这两个字。那么我们讲皈依当然是皈依三宝，那么什么是三宝？皈依是业着我们自己能皈依的来说的，那么三宝是依着我们所皈依的一个境界来说的。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分成能跟所。好，那么我们先看这个皈依的意义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段呢是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二段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么三皈依呢，第一个三呢、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么佛法僧为什么用这个宝来做一个譬喻呢？这个宝啊，事实上就是世间的珍宝。这个珍啊，就是它很珍贵，非常的稀有，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这个宝。所以这个珍宝，这个第一个珍是非常的稀有啊，也就是说三宝的出世不是经常会出世的，我们身为一个人要进到遇到三宝，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有稀有的意思。第二个宝就是宝物的意思啊，比如说我们有这个钻石啊、黄金啊、玛瑙啊，那么这个东西带在我们身上都能够趋吉避凶的，离苦得乐的作用啊。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没有皈依三宝之前，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的烦恼跟罪业，我们对自己的烦恼罪业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仰仗这个宝的加持，才能够使令我们趋吉避凶、离苦得乐。所以一个贫穷人，他想要离开痛苦得到安乐，他必须有这个宝物的加持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啊，用这个世间的宝物来比喻这个佛法僧这三个东西啊，因为他们三个东西，我们内心跟佛法僧接触的时候，的确能够产生离苦得乐、趋吉避凶、趋吉避凶的效果啊。第二个皈， 这个归呢就是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归顺，第二个趋向。归顺呢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希望，我们看到三宝，我们对三宝产生希望，我们希望能够跟三宝相应，希望成就三宝的功德。这个趋向呢，它不但是一种希望，不但是一个目标，它产生行动，它开始去修行皈依了，好，已经慢慢的跟三宝不断的接近了，所以叫做趋向。好，所以这个皈呢就是归顺趋向，归顺就是我们把三宝的功德当作我们生命的目标，那么趋向呢就是我们有一定的修行的内涵，慢慢的趋向于三宝的功德。那么这个依呢就是依止，就是不要忘失，当你内心有三宝的功德以后，你要不断的去意念，不要把三宝忘失掉，已经得到的东西就不要失掉了，所以叫做依止。就是简单讲三皈依，就是佛法僧三宝是我们每一个佛弟子所归顺所趋向的一个目标，而且我们对这个目标要经常的意念，不要去忘失，这叫做三皈依。好，那么这以上啊是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么我们看第二段的业书啊，这是道宣立祖的开示啊，我们看这个论文。业书云，多论云，以三宝为所归，所归以救护为义，如人获罪于王，奔投向他国以求救护，彼王赐言，奴求无畏以投我者，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众生一耳气属于魔，有生死过，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那么这段对三皈就讲得更清楚了，我们看这个第三面。第三面呢，我们可以把这段论文分成三段。好，第一段呢就是引这个萨婆多论来说啊，以三宝为所归。当我们在修皈依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我们所皈依的对象是佛法僧三宝。好，那么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这当中的一个目的啊，所归以救护。所以皈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祈求三宝的救拔，这个救拔跟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学佛之前啊，我们内心也是有一个皈依处，我们皈依我们的欲望，就是我们心中想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欲望就带动我们的行为去做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我们的欲望。当我们起贪念的时候，我们就随顺贪念去造业；当我们起嗔心的时候，我们就随顺于嗔心去造业，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虽然我们想要离苦得乐，但是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他皈依的意思就是说，诸位要知道什么叫皈依啊，就是这件事我做不到，只有他能够帮助我，所以我对他皈依。如果说我本身可以做得到，那么对方来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那个这个不叫皈依了。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对我们内心的欲望，我们没有控制的力量，所以我们祈求佛法僧的加持，就是这个叫做皈依，就是我们祈求三宝的救护，简单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概念呢，第二段啊，道宣立祖就讲出一个譬喻，他说啊，如人获罪于王，投向他国以求救护。一个人他本来在一个恶势力的大国王所控制的国家里面生存，而且他已经得罪了这个国王，我们要知道国王是有大威德力，所以这个人他长时间呢被这个国王所主宰啊，内心当中很多的伤害逼迫啊，就是我们三界当中啊，虽然我们不愿意，但是我们一定的受着 生死魔王的控制啊，每一次的生命都老病死的加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改变啊，投向他国，我们希望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到一个善良的国家。为什么呢？以求救护，我们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善良国王的救拔跟保护，远离这个逼迫跟伤害。这个时候呢，彼王赐言：奴求无畏以投我者，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那么这个对方的善良国王就说啊，你想要远离痛苦，所以你才来投靠我啊。那我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个莫出我境，第二个莫为我教，那么这样子我一定可以救拔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受过三皈依，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对他承受到三宝的加持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掌控正确的皈依的方法，所以他也受三皈依，我也受三皈依，但是我们好像觉得三宝的加持是不平等啊，他对某一个人特别的有力量，对某些人却没有加持力。其实这是错误的，三宝对众生的加持力是平等的，重点我们是不是方法正确。因为他三宝要救护你，他提出两个条件，第一个莫出我境，这个莫出我境是噎着人来说的。其实我们可以把三宝分成人跟法，佛法身三个东西，哪些代表人？佛还有身，这都是一个有明了性的有情众生，这叫人。法是个真理，它是没有明了性的，所以三宝简单的说是一个叫做人，一个是法。所以我们皈依三宝其实就是皈依人、皈依法这两个东西。那么莫出我境是依着人来说的，你不能离开佛，不能离开三宝善知识，你长时间没有善知识的开导啊，你内心当中就随时欲望在波动。第二个莫为我教，你要经常听闻佛法的教诲，我都告诉你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功德相，什么是过失相，你要经常听闻佛法。你长时间没有亲近三宝啊，你就是亲近你心中的欲望，两件事情而已啊。所以说啊，我们希望祈求三宝的救护，必须做到两个条件：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所以我们后面的修行皈依啊，就是扣着这两个主题：第一个如何皈依人，第二个如何皈依法啊。那么当然这一段是一个譬喻了，我们看第三段的合法。众生一耳细数一魔有生死过，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啊。我们一个非常苦恼的众生啊，我们无量劫来被心中的欲望的魔王所控制，那么有这个欲望就容易造业，有造业就会招感痛苦的果报，这是一定的。虽然我们不想要到三恶道去，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创造善恶道的业力，因为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欲望。那怎么办呢？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我们必须要仰仗三宝的加持，才能够调伏心中的欲望之魔，才能够得到一个解脱。那么到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皈依的意义简单的说明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皈依啊，就是我们本来是在痛苦当中，诸位要知道，如果我们生命本来就很圆满了，其实不需要皈依的了。皈依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对生命有所改造，我对于目前的生命不满意，我希望有更好的生命，但是我做不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祈求三宝的救护，就这种心情。所以一个人，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他不想进步的时候，他不可能皈依，因为他我一天过一天，我皈依什么呢？他不想对生命有所改造的时候，他自然不会去皈依三宝，不可能。 皈依就是说他诸是内心的想要改变自己，但是他自己又做不到。所以善导大师他对皈依啊提出两个重点。第一个，你相信你是生死凡夫，你自己没有出离的力量。我很想要离开三界的火灾，我自己觉得在三界当中啊，每一次这样子生老病死啊，实在不是办法。我迟早要把这个生死给结束掉，到达一个涅槃的安乐的地方，才是一个真实的皈依处。但是呢，我自己没有方法处理，所以你相信你是生死凡夫，你没有出离三界的力量。第二个，你相信三宝有足够的力量来救拔你，这个时候才构成皈依了。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忉利天的天王四体幻音，四体幻音呢有很多啊，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很多的四体幻音，其中有一个四体幻音呢，他的生命要结束了。我们知道天人跟人类是不同，我们自己要死亡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但是天人要死亡的时候，他有很多的征兆，比如说他的头上的花掉下了，枯萎了。天人身体本来是香气的，他释放出一种臭秽的味道，很多天人闻到他就跟他远离了，所以他这个天人知道他的天福即将结束。更可怕的是天人有神通，他可以抑制他来生的去处，那么他用神通来观察他这个天王做完以后，他来生呢、啊、要到一个小村庄，一个农村里面啊，有一个母猪啊怀了六胎，他是其中一胎，要做一个猪。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一个人长时间做天王的时候啊，他来生要做一个卑贱的猪啊，他心理上是非常不平衡，所以他这个时候，当然这个人，所以一个人要皈依啊，他就是想要去抗拒命运，他想要有所改变，他不想要接受这个事实，他希望能够有所突破。那么他就拜访很多的善知识，最后找到了三界之王大梵天王。大家都知道大梵天王在三界当中是一个最大的主宰者，他就跪在大梵天王的座下说，天王，我即将要死亡，而且我知道我死亡以后要做一只猪，我知道你老人家有大威德，请你告诉我一个方法，我一定会好好的奉行，只要能够让我离开猪的身体继续做天王，我什么都愿意做。大梵天王想了一下说，仁者，你问的问题超过我的能力了，虽然我有方法让你能够做到这个天王，但是不是短时间的，因为你死亡的时间太近了，我没有那么快的方法，那么快速能够成就的方法让你又继续做天王，这个是我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时候四体幻音感到很失望啊。那么天王说，那这样子好了，在人世间啊，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他是一个大智慧者，你去向他祈求啊，可能会有帮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天王一般来说啊，只要他不是佛弟子哈，一般的天王都是很高慢的，他看到人类是看不起的，但这个时候他有求于佛，佛陀现出人身嘛，那么他从天上就化作一个人来到佛陀的面前。那么这个时候他化作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他的这个果报体啊，已经像这个蜡烛啊，已经快烧完了，寿命已经快结束了。那么这个时候啊，他赶紧的用神通力啊，把他最后的生命呢、啊，冲到佛陀的金色，看到佛陀啊，至诚的一念的南无佛，就至诚的皈依佛，很虔诚，因为他那个时候死亡即将到来，他心中的恐怖非常的强烈。那么这个时候，他心中那个强烈皈依的心，然后透过他身体的礼拜拜下去的时候，在地上就死掉，爬不起来。爬不起来的时候啊，他那个业力啊，瞬间就 也牵引他到住的地方投胎。但是他在死亡之前，因为礼拜皈依大福田的佛陀，而且他在拜礼拜的时候，他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恢复他天王的意愿。由于善业力，还有这个事业力，他有事业。结果他投胎的时候啊，这个猪要他要出产之前呢、啊，本来都是很激进，在这个草堆里面生产，但是这个突然间他善业力发动的时候啊，这个猪像发疯一样，就从他的这窝里面跑出来啊，到处撞，就把这个主人的这个玻璃瓶子撞破。主人一生气，拿这个棒子啊去打这个猪啊，结果猪呢就流产了。流产以后啊，那个四蹄欢一头胎那只猪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由于他的善业力又做天王。这就是为什么要皈依啊，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功德力，就是我自己没有光明，但是我经常的亲近光明，我自己也会有光明啊。这就是说啊，皈依就是我们心中想要离苦得乐，但是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内心当中随顺你趋向于三宝的加持，能够达到离苦得乐的效果。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皈依的意义。我们再看第二段，那么我们想要皈依，到底想要皈依什么呢？什么东西值得我们这么皈依呢？好，那么这段我们就必须把三宝做一个详细的说明。这个三宝啊，一般来说我们分成两种的三宝，一个叫住持三宝，第二个叫离体三宝。这个住持三宝啊，是属于外相的三宝，外相，它是一个有相状的东西，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我们能够用眼睛看得到啊，耳朵听得到的，能够感觉它的存在的，这个叫住持三宝。第二个叫离体三宝，这个离体三宝是一种内心的功德，你不能够感觉它的存在，但是它事实上是存在的啊，这个是一种心地法门。那么首先我们看住持三宝，住持三宝有第一个佛宝，就是形象塔庙，这个形象就是佛陀的形象啊，比如说我们啊后面有这个用纸做的佛像，或者是用铜塑造的立体的像，这个都是形象三宝啊。那么第二个是塔庙，塔庙就是佛所住的处所，这个大雄宝殿也代表佛宝。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佛陀灭度了，但是我们对着佛像礼拜，只要我们能够拜佛如佛在。所以中国八大师说啊，你看到佛像，你把它当作真佛一样的礼拜，它的功德就跟你拜真佛的功德是一样，因为它能够使令佛住世。其实这个佛像的传承啊，佛在世的时候就有佛像。我都有一次，因为他母亲死掉以后升到忉利天去了，那么佛陀为了度化他母亲啊，所谓的摩耶夫人啊，他就升到天上为母亲说法三个月。那么三个月，人间的佛教徒啊，弟子们很久没有看到佛陀，非常的仰慕，那么就派一个阿罗汉啊，用神通啊，来到天上啊，请佛陀赶快回到人间，说人世间啊很久没有看到佛陀，快受不了了。佛陀说啊，我这个说法还没有结束，那么这样子好了，你们请一个画家到天上来，把我的形象画回去，画回去啊，你们根据我的形象啊，那么好好的礼拜赞叹也是一样的功德。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佛像的出现啊。我想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啊，诸佛如来是法界身啊，入一切众生心想中，佛陀可以用任何的形象出现， 我们凡夫的身叫做业报身，我们受着业力的系缚，我们这个身体，我的身体不能，我的灵魂不能到你的灵魂，你的身体不可以，因为有这个业力把我绑住。佛陀的内心没有业力，他可以变现成任何的形状，所以这个住持佛宝，包括佛像，包括佛的名号，你说南无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中国佛教很重视持名。你说我一心归命阿弥陀佛，谁代表阿弥陀佛？当然有人说，哎，这个佛像，但是你有眼睛看佛像是很辛苦的。所以中国佛教从二祖的善导大师以后，强调持名，就是一句弥陀念诵听，你创造一个声音，南无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声音你听回去，这个时候你就跟佛陀皈依了。所以在净土宗当中啊，是以佛的声音，他的名号代表阿弥陀佛，就是住持三宝。佛陀灭度以后，靠着佛像，使令佛陀的功德能够不流失，这个住持就是相续而不流失的意思。好，第二个法宝紫树所传，这个紫树呢，就是白色的紫所记载的这些文字的经典。其实这个法宝是一个真理了，但是真理本来是存在佛陀心中的一个道，是不能言说的啊。但是佛陀呢，为了把这个圣道的观念呢、啊，流传后世，就假借文字了。比如说，佛陀要形容我们生命的现象，佛陀会说、啊，生命就像是一个无止境的水流。哦，我们从这样的文字就知道，什么是生命呢？它就像一个水流，它变化，但是又相续，相续又变化。好，所以这个法宝呢，就是这些文字的经典，从文字当中呢，文以载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第三个是僧宝，僧宝就是戒法一项，这个戒法是从内心上来说啊，内心有受持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戒，好，在外表上现出剃除西法、身披袈裟的一项，啊，这个叫做僧宝。那么这个都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听得到的，叫住持三宝。第二个离体三宝，离体三宝第一个是佛宝。那么佛这个地方的佛是指法身了、啊，啊，就不是前面的这个形象的，是一种清净的功德所成就的法身。这个法身有五种，第一个戒身，第二个定身，禅定的定，第三个是慧身。第四个是解脱身，第五个解脱之戒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啊，第二个是法宝，法宝是灭理无为，啊，那么这个灭理啊，就是一个极灭的真理，那么这个极灭的真理是无为的，我们的生命现象是变化的，你今天跟昨天是不一样，啊。你今天跟明天也会不一样，啊，但是在涅槃的过程当中，它是没有变化的，啊，它没有这种变化的一种不安稳性，啊，所以这个法宝事实上指的是涅槃，啊。第三个是僧宝，僧文学无学功德，这个学是指的出国、二国、三国，这个无学是四国阿罗汉，他已经没有学了，啊。那么也就是说了，只要你是个圣人，一切的圣人都有资格称为僧宝，你不一定要出家。从僧宝来说，它是耶心地，你记住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的功德，这个叫做僧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啊。从这个次第上来说啊，我们刚开始所皈依的是从住持三宝啊，就是先从有相的三宝，才能够趋向于无相的三宝，是这个意思的。那你刚开始一定要对佛陀像啊礼拜、赞叹、作业，啊，然后你内心当中产生一种善业力，啊，然后再开始产生离体三宝。所以 我们一定先成就善业力，才能够产生正念力的。好，从住持三宝而产生离体三宝。我们如果只是在住持三宝上用功啊，这个叫做执事内力啊，就是你只是在事项上去皈依，但是你内心当中没有产生一个正确的观照，那么这样子只成就人天福报。所以住持三宝是成就善业力，离体三宝成就正念力啊。那如果你只是修离体三宝，你没有修住持三宝，那么这样子叫做执事执理废事，只是到理不知道事。我知道有一个学者啊，他研究佛教的理论研究很多年，是一个在家居士，他做了很多佛教的啊这个著作。后来他有一次啊生病，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他的运势会比较衰弱，就有这个鬼神啊去在晚上的时候去伤害他，去压迫他。那么这个是他是一个佛教的大师级的人物啊，但是他平常只重视离体三宝，就是他知道佛法的道理，也不断的关照，他平常对于住持的三宝太忽略修行，结果他对鬼神一点办法都没有，赶快起来藏经找大悲咒，呵呵，看看这个藏经大悲咒怎么练，然后照着练，但是太晚了，因为他都不熟练，比一个阿公阿婆还差。阿公阿婆遇到鬼神的时候阿弥陀念下去，鬼神就跑掉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在四相三宝，你没有离体三宝，那么你这个叫人天福报，不能解脱了啊。所以这个住持三宝跟离体三宝都是有需要的，一个是基础啊，住持三宝是一个基础，离体三宝是目标啊。这个就是我们所皈依的三宝有两种，这两种我们到后面都会介绍如何来做皈依啊。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啊。